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2017年，特朗普开启他第一个任期，着手推动美国几十年来对中国最为强硬的经济政策。在他第二任期的头100日内，特朗普政府制定了坚定的对抗中共不公平贸易议程。星期三，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我们被世界上每个国家欺骗过，但我认为中共才是头号贸易掠夺者的首要候选人。星期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2025年特别301报告，因为中共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存在很多严重问题，美国继续将中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另外，美国指出，因为中方在美中经贸协议第一阶段协议上未能履行或仅部分履行，华盛顿会继续密切关注中方的履约情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个礼拜三在接受自由出版社创办人巴里韦斯的采访时提到共产中国。卢比奥指出，中国是一个出口驱动型经济，他们可以将任何他们想卖的物品卖给美国，出口到美国，但却严格限制美国出口给他们的物品，这个是不可以持续，必须正视。就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 145% 关税之后，中共当局亦都宣布对美国部分产品征收最高 125% 的报复性关税，并针对关键矿物出口进行限制。受到关税的冲击，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迅速面临外部压力。海运情报平台 Linalytica 今个礼拜向客户表示，中国出货量极为疲弱，降幅高达 50%。 根据中共统计局和物流和采购联合会星期三联合公布最新数据显示，宏观经济先行指标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跌破50的荣枯分水岭，降至49，创下16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远低于市场预估的 49.8。 特朗普星期三说，中共目前处于困难境地，中国的工厂已经没有生意。当被记者问到几时计划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时，特朗普强调，最终中方肯定必须和美方协商，因为关税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美国和乌克兰正式签署协议，成立美国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此举不仅彰显美方对乌克兰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在军事和物资援助上的承诺，亦都象征两个将携手投资加速乌克兰经济重建。根据协议，美国财政部和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将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之下和乌克兰政府合作推动基金治理和实施。美方将获得优先参与乌克兰新一轮投资项目的权利，涵盖铝、石墨、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开发。美乌双方都表示将加速启动这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伙伴关系，促进两国长远合作和发展。美乌双方星期三较早时表示，双方已经准备签署历经数月、过程一度艰难的矿产合作协议，但在最后一刻出现变数。在签署协议之前，贝森特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签署，乌克兰方面昨晚临时决定要做一些修改。特朗普星期三重申，美国应该从过去对乌克兰援助中获得回报，因此推动以乌克兰丰富的稀土矿藏作为交换。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资料，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640亿欧元， 约合720亿美元嘅军援，系单一最大嘅援助国。星期三，美国财政部喺 X 平台上贴出财长贝森特同乌克兰第一副总理斯维里登科签约嘅照片，文中讲到呢一份协议清楚展现咗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自由、主权、繁荣嘅承诺。斯维里登科话：我哋正同美国共同创造一个基金，吸收全球投资进入乌克兰。佢仲喺 X 平台上话，呢一份协议让美国向联合基金捐款，除咗直接嘅财务捐献之外，亦都可以提供新嘅援助俾乌克兰，例如空中防御系统。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预计将在5月22号表决通过一项新规，禁止被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中国实验室检测用在美国市场的电子产品，例如智能手机、摄影机和电脑。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所有进入美国的电子设备都必须先通过 FCC 的设备认证程序。据 FCC 工作人员估算，目前约有 75% 的电子产品是在中国境内的实验室接受检测。FCC 主席布兰登·卡尔表示，我们正是填补国安程序中的一个潜在漏洞，确保只有可信赖的实验室能够参与检测流程。卡尔指出，如果检测华为或中兴产品的实验室本身就是不可信，那显然是一个安全风险。新规将明确禁止由 FCC 受限名单上的企业所控制或受其影响的中国实验室参与电子设备检测。该名单列出了被认为对美国国安构成威胁的特定通讯设备和服务。根据规定，一旦 FCC 认定某实验室和受限企业存在联系，将撤销其认证资格。早在2022年11月 ,FCC 就禁止批准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等中国企业的电讯和监控设备进入美国市场。理由是这些设备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另外 ,FCC 正是征求意见，考虑是不是进一步扩大禁令范围，涵盖所有中国实验室和其他敌对国家的实验室，并探讨怎样鼓励在美国本土增设实验室和检测设备。FCC 还计划推动另一项提案，要求同中共或其他敌对国家有重大联系的实体，全面申报其拥有的所有 FCC 授权和许可，包括广播、设备认证、海底电缆等数十万笔项目。卡尔表示，这一项提案是依据国会立法模式设计而来。他说，如果某实体和外国敌对势力有明确关联，这些资料应当可供 FCC 轻易查阅。今年3月 FCC 已经启动对包括华为、海康威视、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在内的9家中国企业的调查，来到理清其是不是试图规避美国现有的限制措施。美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主持内阁会议，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之前一直通过卖给美国大量的产品获得了暴利，其中很多产品我们根本不需要。有经济学家警告说，由于贸易战导致和中国的贸易急剧下降，可能会导致企业和消费者面临供应短缺，商品货架将会空空如也。特朗普表示，这一种情况不会出现。他并表示，中共将在贸易战中遭受更大的损失。内阁会议正值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报告发布之际，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GDP 第一季度按季经通胀调整后下降 0.3%， 为2022年第一季度以来首次萎缩。另外，作为美国经济主要动力的消费支出，在第一季度增长了 1.8%， 为2023年中以来最少增幅。政府效率部门裁员和合同数量减少，导致联邦政府支出下降。在 GDP 数据发布之后，美国三大股指出现下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目前股市的状况是前总统拜登执政四年的结果。他写道，这个是拜登的股市，不是特朗普，可直到1月20号才接管。我们必须摆脱拜登的遗留阴影。特朗普总统的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对 CNBC 表示，美国国内投资增长了 22%。如果去除库存和进口影响，实质数据表现强劲。他星期三表示，今日的新闻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负值数据，对市场需要深入地分析。我们的国内投资增长了 22%。这个非常惊人，如果剔除库存和关税引发的进口激增影响，实际上经济增长了 3%。 纳瓦罗表示，特朗普计划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减免措施将在未来几个月提振经济增长。纳瓦罗再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强劲的好消息，因此认为经济衰退即将到来的讲法应该被大打折扣。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持续恶化，印度4月30号宣布对巴基斯坦航班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直到5月23号。此举被视为对巴基斯坦一个礼拜前封锁印度航空空域的反制措施。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因安全疑虑，已经取消往返巴捷克扎米尔北部多地的航班，并全面加强空域机场警戒。这一次紧张源于上个礼拜一，印度查谟克扎米尔地区的帕哈金发生恐怖攻击，造成26名平民死亡。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袭击者，巴基斯坦则否认指控，并呼吁进行中立调查。事件引发两国一连串外交报复，包括取消签证、召回外交官、印度暂停和巴国的水资源共享条约，并关闭边界。巴基斯坦则关闭领空，禁止印度航班飞越。两国军队在实际控制线沿线交火频率增加。印度总理莫迪主持的印度安全委员会星期三举行第二次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同双方通话，强调避免冲突。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印度外长苏杰森的通话中，对帕哈金恐怖攻击的罹难者表示哀悼，并重申美印在打击反恐合作方面的承诺。同时，他鼓励印度和巴基斯坦合作，来到降低紧张局势，维护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在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通话中，卢比奥强调巴基斯坦应明确谴责这一次的恐怖攻击，并呼吁巴基斯坦在调查这一宗令人发指的攻击中积极配合。他还敦促巴基斯坦和印度恢复接触沟通，促进地区和平稳定。